好，牧师，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今天我们进入到新的书卷，其实就是《撒母耳记上》的续篇，来到了《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今天我知道大家应该有听过这句话，就是“一种米养百种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世上其实充满了各种不一样的人。有些甚至我们想象不到，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人？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处事待人的方式，而且对人对事，甚至会有自己固定的反应方式，或者有时对待不同人，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反应。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了，如果今天你听到，哎，你有一些亲友的死讯，你会有什么反应？就是有亲友过世了，你会有什么反应？这个只是说让我们思考一下了。因为我看到有一位妻子，她就非常生气，她的丈夫整天都是看球赛，不帮忙做家务，一有空就看球赛。所以有一天她生气，她就骂她的丈夫说，我相信啊，假如有一天我死了，我的出殡礼碰到足球赛，你一定会选择足球赛。所以这位丈夫就说，老婆你放心，一定不会的。他说，为什么你这样肯定？他说，因为出殡礼是由我安排的，所以我一定安排在没有球赛的那一天。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笑话，但是很常我们就看到我们做了一些反应，常常有时不自觉会得罪人，甚至有时是伤人害己的反应。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其实就是连续撒母耳记上的这个内容。所以今天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内容就是承接了上的最后一章31章，讲到31章是讲到扫罗和三个儿子都一同死在这个非利士人的手上。然后今天的这一章就从一个亚玛利人向大卫来报告扫罗的死讯开始。所以这一章就让我们看见一则死讯两种反应，就是说从扫罗的死亡让我们看见报信的亚玛利人和即将登基做王的大卫，他们对扫罗的死讯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位撒玛利少年人，他对这个扫罗的死讯他是如何的来反应。我看到的就是这位撒玛利的少年人，他知道了扫罗的死讯之后，他就想发死人财，他是一个想发死人财的小子。从第1到16节让我们看到这位报信的亚玛利少年小子，他想利用扫罗的死讯来向大卫邀功谋利，然后要发死人财。所以第一点我就看到他居心不正，唯利是图。从前面的第一节经文，首先我们就看到大卫他打败了亚玛利人，得胜回来之后，他就住了2天，然后第3天就有一个亚玛利的少年人来向他报告扫罗战死的消息。第2节让我们看到这个人是衣服撕裂，头蒙灰尘的，所以表示这个人哇，他是很难过很哀痛的。但是非常讽刺的就是他这样悲伤这样哀痛的来报告的，竟然是说，我就是那个杀死扫罗的凶手，我就是那个杀死扫罗的人。而且在第9、第10节让我们看到他还奉上了扫罗的冠冕和这个手镯做证明，作为证物。所以我们都知道扫罗他追杀大卫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扫罗追杀大卫的事情是众所周知的，甚至连外邦人也知道了，因为大卫就逃到外邦人去逃避这个扫罗的追杀嘛。所以现在扫罗死了，就意味着说大卫不必再逃亡了，追杀他的人已经不在了。 所以这个居心不正的亚玛利小子，他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他就长途跋涉的来给大卫报信。其实他这样奔波几天的路程，他其实这样的报告说他自己是杀扫罗的人，他的存心就是想要得到保罗的奖赏啊，因为他以为啊，大卫就会像一般的人这样，哇，很好，你替我杀掉我的这个敌人，除掉要追杀我的人。所以当啊，大卫知道是他杀的之后，他觉得大卫定非常高兴的，而且给他奖赏。但是今天我们也知道，大卫不是一般人。虽然扫罗追杀了大卫有十多二十年，但是我们看到从上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的经文也知道，扫罗其实不以大卫不以扫罗为仇敌，而他是看扫罗为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在前面的经文，撒母耳上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他其实两次放过这个扫罗，有机会杀死扫罗，但是他却没有动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位居心不正、唯利是图的小子，以为哇，这样来讨奖赏会得到扫罗很大的奖赏，但是其实他错看了大卫。大卫不是一般人，大卫是神所要拣选将来要做王的一个生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位少年人，其实他说话不实，真假掺杂。从撒母耳上的第三十一章，我们就知道扫罗的死，其实当时的记载是说扫罗是被弓箭手追上，然后射伤甚重，最后他就自杀而死的。但是今天的经文却是由亚玛利小子自己来口述，说扫罗是他杀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推断，这个小子是在撒谎，他的话语里面真假参半，然后又加油添醋啊，编造自己是杀死扫罗的这个谎言，其实都是为了想讨好大卫，要巴结大卫，让大卫看到是他替大卫除掉这个追杀他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知道，魔鬼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说谎言的时候不是全部谎言，而是真假掺杂，这样会更容易使人上当。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电话诈骗案都是很多人很容易就被骗了，其实他们就是真假掺半了。就比如说啊，他会讲一些真实的这些状况，真实的名字，然后捏造一些假的事情让你很紧张，然后你就会受骗。而且我们旁观者听了之后常常会觉得，哎，为什么这样简单的骗局会这样多人受骗，而且有些是很有知识的，很有学问的，而且是一骗蛮多钱的。所以其实这些就是撒旦魔鬼厉害的地方，他的谎言是真真假假，让你摸不清。所以今天我们要小心，这些恶者其实就是要来用谎言来威吓我们，来使我们惧怕。而且大家知道吗？什么东西最容易把人家灌醉？可能我们以为是酒，其实酒是看得到的，你拒绝喝酒你就不会被灌醉了。其实真假掺杂的甜言蜜语最容易把人灌醉，而且醉到你不知不觉。因为我看过很多这样啊，很多骗子就是这样啊，为了讨你的欢心，就会说了一些哎好听的话，虚假的奉承啊，然后假话里面又掺一些真话，就让你哎越听越醉，然后越听就跟住他的，被他牵住鼻子走，做错决定，然后陷入蒙蔽，然后醒来的时候就看见，哎，为什么我会陷入这样得不偿失的所谓的局面里面？因为常常这些恶者，他会把你灌醉，就是 用甜言蜜语，然后用一些的甜头来勾引你。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很小心二者，不要陷入在这些虚假好听的奉承啊，或者这些好听的谎言里面，避免陷入二者的欺骗。也求神帮助我们说话的时候照实讲啊，然后就是照事实，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而不要不小心掺杂了一些哎似乎是虚假的成分，让我们自己也成为那个撒谎的人。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想发死人财的小子，第三个不对的地方就是他的目的不对，他要邀功却反而失掉了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亚玛利少年，他假报这些假信息的目的，刚才讲的就是要为了邀功得到大卫的重赏。所以他就认为啊，撒保罗这个死信其实对大卫来讲是一个喜信，就是好消息，除掉了他的心头这个惧怕，心头这个逃避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就看到，当这个少年人他目的错的时候，他就越走越歪，目的地偏的时候，他就越走向死路。所以他就在报这个假消息的时候偏造的谎言，也让自己成为那个杀扫罗的凶手，而且以为这个会增加他的功劳，得到更大的报酬。所以其实因为他的目的错了，他就偏行了，走到死路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不要以我们自己小人的心去度君子的腹，这个小子就是以小人的心去度大卫这个君王的腹，就是去以为大卫也是像这样的很好欺骗的，然后很好像世人这样很快就会给他奖赏的。但是我们就看见其实这样啊，最后是这位少年人步入了死亡，被处死。所以我相信到最后，这位少年人当他看见大卫听到扫罗的死讯的时候，就撕裂衣服悲伤痛哭的时候，这位小子一定一头雾水，甚至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大卫听到扫罗死了会悲伤而不是喜乐，然后还会把他处死。所以今天从这位亚玛利小子的结局，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或许我们会说哎，其实我们为自己打算是很自然的，就像亚玛利少年他要为自己筹算要得报偿要得奖赏是很自然的。而且假如你没有为自己打算，最后吃亏的时候谁同情你呢？甚至有人在笑你，就是这样啊，平常都不为自己设想了。但是今天我们也明白，感谢主让我们知道要为自己打算安排是好的，但是不要变成像亚玛利少年这样，他的为自己打算最后是变成了耍手段耍小聪明，然后慢慢的变成居心不正存心不良的，由小子变成小人。当我们成为小人的时候，最终我们的尾巴一定会露出来，而且神是全知的神。所以最后这位小子不但谋不到好处，而且反而害了自己的性命。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开始要耍手段的时候就不能成功。不然如果我相信当我们耍手段成功的时候，反而会让我们以为这样是可以的，就会继续的说谎，继续的使鬼诈，而陷入到马太福音所说的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看到很多越陷越深的，其实就是在最终开始是享乐的，在赌博当中是开始是赢钱的，像我们在毒品当中当时是没有上瘾的，但是当我们越陷越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被捆绑了。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 其实这位少年人，他要想得到报酬是没有错的，因为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只要我们按神的旨意，用对的方式去做事，其实就算得不到我们想要的奖赏，我们要记得神会纪念，而且最重要的，我们照神的旨意做对的事的时候，一定不会遭到刑罚。就算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但是一定不会像这个小子这样，最后自己害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一直就是为自己筹算，一直陷入到蒙蔽，陷入到耍手段，陷入到甚至要欺骗人，甚至最后可能就会害人害己。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大卫。大卫他听到扫罗和约拿单的死讯又有什么反应呢？我看到大卫就是一个敬重受膏者的生命。从下半段的经文17-27，第一，当他听到了这个扫罗和约拿单的死讯之后，他第一个要做的事情，他其实就是从经文我们也知道，他就是要除灭掉这个杀王的恶人，就是这个小子。我们也知道大卫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虽然有软弱，但是他很快就悔改，而且当他在行在神的道路的时候，他是一个嫉恶的人，他是嫉恶如仇的。所以其实他对这个小子来报死信，他其实是自己知道这个小子是要做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了一下经文，其实在接下来的第4章第10节就讲到，其实扫罗知道这个亚玛利少年的来意。这一节经文就讲到，在喜哥拉曾有人向我报信说扫罗死了，他以为是来报喜信，我抓住了他，把他杀了，那就是我给他的报酬。其实扫罗就大卫就知道，杀扫罗的他就会以杀人的罪来刑罚他。而且16节也让我们看到，大卫对这个少年人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所以大卫是根据这位亚玛利小子自己亲口说的话来定他的罪，然后把他处死。所以一个凶手，杀人凶手，我们都知道在十诫里面是不可杀人的，所以他就是应该偿命。更何况他是自己承认说他是杀死神的受膏者，而且是在以色列的境内杀死以色列的王，所以他真的是凭着他自己所说的，成为了一个罪有应得的这个下场。所以我们也知道，大卫常常写了很多诗篇。大卫在101:8他就说到，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当大卫做王的时候，或者是可能他当时在带着他那600人的时候，他是每天早晨都要除灭他身边他国中的恶人。他就是要把那些作恶的，这些巴结人的，打小报告的都除掉，因为大卫是正直人。如果大卫因为觉得这位少年人是替我杀掉扫罗的，就奖赏这位亚玛利小子，其实我相信神看大卫也是在这个杀人罪有份的，所以大卫没有如此行。而且大卫处死亚玛利少年是凭他自己说的定他的罪，而不是为了替扫罗报仇。他这样处理的方式就让我们看到，他的处理方式让他接下来要做国王的时候，这些国民都看见，哇，不可犯这个杀人罪，犯了的刑罚就是要偿命。而且让人家看到这位要做国王的大卫是坚持以真理来治理国家的，他要设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国家。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新加坡 也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而且只有法官是有权判罪犯死刑的。其实这些都是为了国家的治安，让国家在法律里面大家都能够更平安，能够受保护。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碰到恶人，其实我们也知道不可杀人，我们也没有权利杀人，但是我们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见证，传福音，就是怎样呢，让他明白看见自己，哎，原来我的老我会杀死我，我的老我会拖死我，然后让他们在真理里面悔改，靠主来杀死自己的老我，而不是我们动手，我们动手也杀不到，让他们在真理里面明白，就像哥林多前书所说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然后让他们明白要行在神的真理，以致接下来那一节才是每一个靠神的人、信神的人都要做的，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今天我感谢主，我曾经看，我看了这个亚玛力少年的生平生涯，他的生活方式，我看到的就是我自己，我就是一个外邦小子，曾经就是居心不正，说尽谎话，然后耍尽手段，就是为了图眼前的享乐和利益。然后感谢主，直到我在人的尽头遇见了神，看见其实我所图的一切都是虚空的，而且在虚空当中我是在监牢里面想的，觉得我怎样从这个虚空出来，还是要继续虚空下去呢？神就开始让我来认识他，找到他，然后呢就帮助我，哎，开始看到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但都不造就人。所以我就开始读圣经，去行那些有益处能够造就我的事。所以今天我感谢主，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都曾经像那个小子，或者现在可能有时我们也会为自己的打算而做了一些哎不小心得罪神的事，但是今天我们看见神可以帮助我们杀死我们的老我，让我们重新站立，而且成为美好的见证。然后我们再看下去，大卫他是敬重受膏者的，他听到这个死讯的扫罗死讯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个纪念扫罗跟约拿单的哀歌，而且他纪念的都是扫罗的美善，他单单纪念人的善。所以我们就从接下来的新闻看到，从十七节，大卫就做哀歌到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而且他是听到扫罗的死讯，他没有高兴，他也没有喜悦，反而当下我们刚才有讲了，他很直接的反应，这个也不是做作。我们知道当你一听到死讯的反应就是悲哀痛哭，然后进食，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他还是敬重扫罗，而且刚才讲的就是为他做哀歌纪念他，并且教导犹太人要唱这首歌，而且他的歌词里面都是赞扬扫罗的，都是纪念扫罗美好的一面，完全没有提到他软弱犯罪的地方，而且他称扫罗王为以色列的尊荣者大英雄，并且歌颂扫罗在执政的时候做王的时候带给国人的这个繁荣，造福人民，就是第24节所提的，他曾使你们衣服华美，穿金戴银，就是说每个人都处在富足繁荣当中，穿好戴好，而且是吃好。所以这里接下来他经文他还提醒犹太人不要去宣扬扫罗被杀的这个事件，免得被仇敌来讥笑跟羞辱。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不论过去扫罗怎样对待这个大卫，如何的对不起大卫，但是大卫仍然肯定纪念他的美好，纪念他对以色列人的贡献，因为大卫已经到了一个境界，他没有在想自己要从这件事得什么好处， 他想的就是以色列人的百姓的好处，而且最重要，这件事情是要让神得荣耀的。所以我们今天明白，因为大卫的心里敬畏神，所以他由始至终都是耶和华敬重这位扫罗是耶和华所高立的王。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要效法大卫，可以单单纪念人的善，不要再去计算人的恶，让我们的生命成为那个多多称赞避免论断的生命。所以现在你坐在那里可以想一下吗？哎，我能放过我的仇敌吗？我能不再计较，常常说哇这个人对不起我，或者说我放下了，但是一转脸看到这个脸的时候又那个怒气又上来了。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记住这些恶，记住这个人也有可爱的一面，他如何的恶他也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如果真的这个人一再的跟我们过不去，一再的整我们，其实神会帮助我们，神会报应这些人，会 管教这些人，但是我们的心就千万不要求神快快去报应真理他，而是为他祷告，希望他会改。因为我们也是整天这样整人的过去，可能你不自觉哦，我现在一看就看到，看前面就讨厌后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不自觉的整人。但是当在祷告当中，哎，神帮助我们悔改了，其实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见证。因为今天我们管教惩罚就由神来做，我们负责祷告，负责让这个人听到福音。因为神喜欢罪人悔改上天堂，他不喜欢他创造的人下地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多多纪念人的善，成为以善胜恶的好见证。然后最后一点就是他在哀歌中他写到他与约拿单这个生死之交的真爱。大卫与约拿单是在这个哀歌里面，就是纪念的歌里面写，大卫写到说，哎，他们两个的交情是非常的深厚的。而且我们从过去他们的历史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大卫面对扫罗的追杀的时候，他向约拿单求救，约拿单就因为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所以就与大卫结盟，并且帮助大卫逃避了他父亲扫罗的追杀。而且当他知道大卫是神要拣选的另一个王的时候，他愿意放下他自己本来有那个王位的继承的权，因为扫罗是他父亲啊，王过世之后就是由他做王啊，但是他放弃。而且在经文中我们看到他表示将来大卫做王的时候他愿意做他的宰相。所以这个美好的交情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他们是那个生死之交，他们是可以为对方牺牲自己的。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情深意重的交情友谊其实就是一种真爱，因为真的爱就是舍己的爱啊。所以这里有讲到哀歌，有讲到是超越男女之间的爱情的。所以就在这里大卫就描写了约拿单的死亡，他是很大的悲伤，而且在诗歌里面就抒进了他对这个约拿单的深情，抒进了他对约拿单的真爱。其实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耶稣为我们舍身上十字架就是这样的爱，他也希望我们在他救赎之后可以活出这样的爱。所谓的舍己不是说一定是哎马上为他死，而是愿意去成全人，愿意去为人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然后彼此相爱，在基督里面成就神美好的旨意，这就是舍己的爱，不计较自己的利益。所以今天我总结我的分享，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哎，一个死性带来两种不同的反应，也带来不同的结果，就是那个为了讨奖赏为了自己利益的亚玛力小子，他长途跋涉，偏造谎言， 最终走向的却是自己害自己被处死的这个结果。然后呢，我们就看见大卫敬重扫罗，而且他在诗歌里面一再的歌颂扫罗跟约拿丹。其实他将来就他接下来很快就要做王了，但是他完全没有计较自己，他就是先赞扬歌颂这两父子的美好，所以他完全也没有想象哎，别人对他会怎样，会跟他们做比较吗？他没有这样的去思考自己的益处，他先纪念别人的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其实他登基的时候也是大家都一起来欢迎他了，大家都在高丽他啊，就是欢迎他做王就对了。所以我们从这两个人不同的反应和结果，就印证了神的话语，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就收什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愿我们今天也能够成为那个大卫这样的生命，能够爱人如己，而不要像那个少年人处处为己，最后呢其实什么也得不到。好，愿神祝福大家，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从撒母记下第一章这里看大卫在处理扫罗的这件后事的这个反应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情形，就是看到大卫的眼光。那我想眼光很常是人的一种选择，人的一种判断。那看到说，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你如果客观摆在眼前，那扫罗是一个怎样的人？那扫罗很显然，虽然他是以色列的国王，可是对如果按良心来看的时候，按客观来观察分析的时候，我想以色列众人其实他们都认识大卫的为人，也知道扫罗在显示出他生命当中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你说当扫罗的整个情形，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对大卫来说他是一个恶人，他好像是一个仇人，他是一个敌人，他是一个杀手，那他是一个暴君，因为他不按理做事，他是无情无义，他是横行霸道。所以如果说对大卫或者说跟随大卫的人甚至是众人来看扫罗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他是一个这样的。可是在众多角色的当中，他也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是以色列的王。那很显然在当大卫看扫罗的时候，他可以很多种角度来看，可是他却选了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眼光来看，就是看到眼前这一位被杀死在战场上被杀死的这一位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那我想这也是一个选择。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每一天其实也在面对很多正面的负面的，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当所有的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怎么去判断？真的今天从大卫的眼光，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事情是恶劣的，这个事情是凶暴的，这个事情是跟我对我不利的，然后我们的眼光很自然的就去对应它。对应它是什么呢？你看，如果扫罗是那一个作恶，扫罗是那一个暴君，那我们的眼光很自然的活该，早就该死了，还要揍他啊，或者是找机会来报复。那这个是人很自然被一个客观的现象所带来的回应。但是大卫之所以为什么会在整个他的历史当中显出了很多被神赞赏的地方，就是因为他眼光的选择。生命树的眼光，真的今天当六一一直在讲生命树的时候，其实生命树也是一个生命，生命树也是一个眼光。 就是从生命树的眼光跟角度去看事去看人的时候，可以看到人可爱的一面，看到人可塑造的一面，看到人有神属性形象的那一面。虽然说人很常有很多不完全哦，但是其实这是真的是我们的眼光，那这个是很需要神帮助我们。那从他对扫罗的反应 ，OK， 我们看到美好的一面，看到他对约拿单，那在对约拿单的这个事情上，那圣经在这个翻译当中就特别是在最后26、27节那边，我向你所发的爱情非常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所以这里有一个对比，还好，所以就是说过于男女之间，好像大卫对一个女子的那种的爱是不一样的，那这里有一个对比。当然如果你看回这个字的原文的那个意思，原文这个字的意思其实也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字这个字不是 hesed 哦，当你想到神的爱的时候，很常我们会知道想到那个慈爱那个是 hesed 这个字，但是这个字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可能对一些人来说也蛮熟悉的，就叫 ahava 以色列有一个很重要的产品叫 ahava， 就是那这个 ahava 这个字，其实它可以，我说回到希伯来文的时候，它一个字其实它有通常有很多意思，那这个字可以表达是一种人对人的爱，人对自己的爱这个字都可以用 ahava， 但是对当说到男女之间的爱，情欲的爱也可以是 ahava， 但是这个字它还有另外一个在人的以外的，就是从神对百姓对他的子民，神也有这样的一种 ahava 的一个爱，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爱。那很显然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来到文字的翻译的时候就要看它的上下文来对应这个字所形容的。那我们知道大卫是个多情种，就是他对美丽的妇女，他对就是哪怕那个亚比该就是做过拿巴的妻子，圣经一直形容做过拿巴妻子的那个亚比该，就是他的那种联系，他那种爱，但那个是男女的爱。可是在这个地方所表达的就是说胜于对妇女的爱，那这是就这个字就变成是用在一个一种好像神怎么爱他的百姓，他怎么爱亚拿丹这一位很欣赏他的为人他的整个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我可以说今天我们当从六一在学习生命树的生命的时候，你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他对扫罗他选择那一个从生命树的角度来看到他的好的一面，从对亚拿丹也是选择从一个很积极正面的这个角度来显明他的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人生也面对很多选择，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有没有对的眼光对的心态，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做选择的。好，求主帮助我们。